这个讲员，我就不细介绍，因为这确实黄章老他在以上有很多的成就都列在我们这个持续单上，大家可以自己来看。我就想简单说一点，就是让昨天在布道会的时候，黄章老讲了，他说他每次到这边来的时候呢，他就觉得和大家有一个connection， 就是有一个很好的连接。这为什么呢？因为他曾经在这个地方读书，他也在伊萨克这个地方来生活。在今天我们也有一些从其他地方来的，在纽约上州这个地方来，对他说他有一个特殊的一种感情。所以就是说，昨天我听的时候，我觉得他的讲道呢，不仅是一个布道，我觉得他也是就是说，作为一个学长，对吧？我们这都是学生。作为一个学长来说，也是把他对这个对我们这些学弟，虽然这些学弟可能被有些被他孙也是孙子年龄，但是他能够语重心长的把他这个人生的这个经历，还有他信仰的经历来给大家来分享。所以说就是把他心里路上来给大家分享。这不仅仅是一个道一个这个布道这个。所以我是听了以后，我觉得我们作为我们这个学生，我们也有一种这个connection， 对啊，我们不管说就是来听到，我们也是看看听一听这个在我们这个几十年的这个学长他这个人生的经历，他信仰的经历，他来跟我们分享。所以我们要一个谦卑的心来领受。好，我们就把下面的时间交给这个黄章了。
谢谢董章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变成神的老仆人了。从前，其实没有太久以前，我在一个教会领会，有些人在一起祷告，要求我跟他们一起祷告，我就跟他们一起祷告。在祷告的时候呢，有个人就特别迫切为神的老仆人祷告。我就东张西望看看，说还有个神的老妇人在这里没有见到。Oops。 这个看看他 OK。我在比我的孙子还小的时候，在我念小学的时候，在台湾教室里面都挂很多的标语，告诉我们为什么活在这里。比方说人生以服务为目的，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那个呢？虽然小学生也有点听懂了，就是老师说我们要倒茶给他，这是服务。人生的目的呢，就是服务别人。还有一个听不懂的，就是生命的意义，就是创造宇宙机器的生命。五年级的孩子怎么想也想不通，这个蒋中正讲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我想你们在国内读的是不一样的话，不知道你们读懂了没有？我这个是一直不太读得懂的。现在有点懂了。我的三个孩子，这是老三的老二，老大的老二，老三的老大，老大的老大，老二的老大，老大的老三，老大的老四，老二的老二。生命的意义，创造宇宙自己的生命。OK， 我们来谈谈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我们来看生命意义，昨天在讲生命的追寻，人都在找喜乐找快乐，那么到底生命有没有意义？没有神的概念的里面，到底生命有没有意义？所以我把这个它就变成一个附题，基本上是谈无神论的在世。在二战完了之后，有个非常有名的心理学家，他是关在集中营里的一个人，他是一个科学家。当他关在集中营里的时候，他观察到 在集中营里面，这些犹太人有些人在这种极大的迫害的里面可以坚强的活下去，有些人在这种迫害的里面就活不下去了，就宁可死了。说到底什么人是可以活下去，可以有这种活下去的这种意志，那么哪些是没有的呢？根据他的分析，就是那些认为他活在世上有意义的人活得下去，不认为自己活在世界上面有意义的人活不下去。所以他在 Auschwitz 这个集中营里面出来之后，就变成 Vienna 大学的一个教授。他在1945年出来，1946年写了这本书《Man's Search for Meaning》。这本书非常的有名，一共发行了在几年以前是1200万本，翻译成21种语文。这个人他的心理学，他是个心理学家，他的心理学的派别叫做是，就是说让人能够知道他为什么活在这里，就他的意义是什么，是他主要辅导的一个对象，辅导的方式 The will to meaning。 他们说 Freud 是 the will to pleasure， Adler the will to power， 他说 the will to meaning。 他说别的心理学家让你倒在那个椅子上面讲你讲不大容易讲的话，他说他不是的，他是要你好好坐在那里让你听你不容易听的东西。所以他是独树一帜的一个可以说相当伟大的一个心理学家。 The man's search for meaning， 人追寻生命的意义。所以他所创造的这个心理学的治疗法呢，他用这个字 logotherapy， 他引用了这本书一开始引用这个尼采的话。他怎么说呢？他尼采说，不是他说The will to meaning， 一个人若知道他为什么活着，他就能够承受生活中任何的折磨，任何的磨难。一个人他要知道他为什么活在那里。什么时候？是在1940年的中间的事情啊。那么到底为什么在讨论这些问题？人为什么要看有没有意义呢？因为这是人一直追寻的一样东西。人的存在到底有没有意义？存在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我们已经存在，这不是一个抽象的东西。我们到底活在这里做什么，是跟我们对于自己从哪里来是很有关系的。我在想，我蛮小的时候，大概4岁左右吧，问妈妈一个问题，大概是问的稍微早了一点。我说妈妈，我是哪里来的？这个问题妈妈很怕。那么我的妈妈她有她的办法，她说你呀、啊，说我啊，是卖豆腐那里抱来的。那个时候我是生在重庆啊，那个时候呢，这个时候我4岁，就1944年了，是有人早上挑了豆腐来卖的。我的妈妈说，卖豆腐那个老头那里抱来的，所以我一听说就大吃一惊。以后呢，反正那个老头要来卖豆腐，我就躲起来。不说被他看见，被他抱回去，不是一件好事情。我要这个妈妈，不要那个老头子。那么，一个人对他自己的来源是什么？其实是跟他觉得自己到底在这里干什么是有点关系。我不晓得我们对于，就是我们个人呢、啊，对于我们自己的生命总衡量。这是不大问的一个问题。昨天我们现在人都说我怎么样能赚钱，昨天你讲说 That's not a good idea， 所以要不要问的更基本一点的问题，说我们到底在这里干嘛，人的存在到底有没有意义，人到底是什么，人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这些都是非常其实也可以说相当实际的一些问题，只是我们觉得说问了也没用，没有人知道，所以就不问了。重要的问题不问，那么问一些比较不重要的问题，我可以找什么事情做。这个问题我们到底在这里有什么目的，跟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什么， What we are, who we are 有点关系。我们是什么呢？我们是宇宙中间部分，这个宇宙哪里来有点关系。我们都知道说宇宙呢大概是从一个某一种的大爆炸产生的，某一种的 singular point 产生的，大概137亿年以前吧 ，something like that。没有时间，也没有空间，忽然间不知道怎么回事情发生了，这就是语言不详的地方。那么 t 等于零，那一个时刻呢，没有人知道，不能算，因为是 mathematical singularity， 不能算。那个之后呢 ，Planck time 0.43个零一秒之后呢，有点可以算了，算可以算，大致算到现在。所以我们对于自己的来源呢，就有点知道是怎么样子演化过来的。有个人写了一本书叫做 The First Three Minutes， 这个人是 Cornell 毕业，1954年的学生。那么他是到1977年就写了一本书叫做 The First Three Minutes， 最先三分钟，描述宇宙一开始，就是开始不久啊，之后宇宙怎么演化。其实前面这个有趣的事情就在前面三分钟发生的，以后的话因为这是个 logarithmic time scale， 以后的话呢就是每个几亿年发生的事情也没有前面发生的事情多。 anyway 我们就了解说宇宙怎么来的。他在1977年写了这本书，畅销书，1979年就得到诺贝尔的物理奖。他是把 weak interaction 弱交互作用跟电磁学连起来的这个人，所以他是一个从物理的角度看整个宇宙的现象定理在一个定理的控制下面，现在还不能做到，因为相对论跟量子力学还在打架，那么这搞不清楚。不过呢大家都相信，物理学家都相信，科学家都相信，其实宇宙中间只有一个原则，一个定理，他在中间有相当的贡献。他在这本书写完之后，他就讲了这样一段话，他说 The more the universe seems comprehensible, the more it also seems pointless。 我们越来越了解这宇宙的时候，这宇宙似乎也就越来越没有意义了。这几句话一说呢，引起物理界的一些，那也引起因为这个很有名的人讲的话了，所以就引起许多的争论，到底宇宙有没有意义。我们知道它怎么产生的，并不代表我们知道它为什么产生，所以就要讨论这个问题。他说宇宙，他说我们知道它怎么产生的，既然我们知道它怎么产生的，所以宇宙呢没有什么意义，它只是个物理系统嘛，我们可以完全了解它的嘛。 It's just a physical system。 所以有些人呢就开始写另外的书，就访问一些有名的天文学家，包括在现在还在的在哈佛大学的一个 Margaret Geller， 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女天文学家。这个女生很厉害，她问她说，你觉得这句话啊，这个 Weinberg 这句话讲的有理没有理？这个 Geller 说，她说这个宇宙呢， The universe is just but a physical system， 这是一个物理系统， What point is there？你讲个物理系统，你讲说有意义没有意义，这句话是没有意义的。不过呢，在他访问的人的里面，访问了13个有名的天文物理学家里面，大部分还是觉得说他这句话没有道理，意义不意义跟我们知道它怎么产生的过程不应该连得起来，知其然跟知其所以然。我们了解一个宇宙运作的机制 mechanism， 我们知道怎么样运转，怎么样变成这个样子的，怎么样运作的，并不代表我们知道这个运作机制的来源。好，我讲一个故事，是我的儿子讲给我听的。老大，这个老大呢是从前我讲故事给他听的是最多的一个孩子，你知道我喜欢讲故事。所以这个儿子呢常常听我讲故事，他长大之后常常讲故事给我听。这是他讲给我的一个故事。那个时候呢他是在 Stanford 念研究院，他念的是 bioinformatics 这类东西，他的 undergraduate 是念的是 molecular biology 这类东西。他说我们学校中间有这样的一个笑话在那里讲，有这样的一个故事。他说是有一天呢，有个生物学家 跟上帝说，说上帝先生，我也知道，我现在也知道怎么样用尘土造人。你晓得圣经里面讲说神怎么造人的呢？是用尘土造人。现在呢，我们知道尘土这个东西呢，其实就是些 physical 就这些 elements 嘛，原子分子这个各种不同的原子嘛。那么人身上的原子其实你什么都不想，你只要有氢气就有办法了，你所有的别的原子都出得来。反正这个说，我现在知道怎么样用尘土造人。上帝一听，永远吃惊啊！你也会啊？你站着看啊！Stand back, I'll show you. 所以他就把尘土拿来，要造人给上帝看了。上帝一看说：“慢来，慢来，你要用你的尘土来造人，不能用我的尘土。”听得懂听不懂？生命的本质已经包含在你的原子的里面。每一个生命身体生命都是生，我们身体都是一个原子做出来的，对不对？哪个原子是活的？没有原子是活的嘛 ，right？ 那么搞在一起怎么活了呢？这是原子的 property。所以神说：“你呀，要先造尘土，再来造人。哪个难呢？造尘土难。”最近在昨天啊，有人跟我谈说：“哎呀，有些神迹是蛮难懂的。”我问他说：“你相不相信圣经里的一句话？起初神创造天地。”他一听很讲理，他说：“这句话我能相信。很多人相信宇宙中间有神。起初，这其实就是大爆炸论了嘛？什么都没有，没有时间，没有空间的时候呢，突然间宇宙产生了。起初神。”创造天地，我说你能不能相信接受这句话？他说可以。我说你能接受这句话？圣经里面别的神迹都是小神迹，比起这句话来，根本是小事情。只要你觉得这句话你可以接受，其实整本圣经没有难接受的地方，因为整个的神迹 build in 在起初的创造的里面，包括生命。所以我们知道它运作的原则，并不代表我们知道这个机制的来源。昨天今天昨日今日直到永远，如果没有神的话，万物就在自然律的控制的下面，对不对？宇宙是个关闭的东西，只有宇宙之外没有别的，只有自然律也没有更多别的东西。这是一个无神的一个基本的看法。宇宙 it's a whole show， 所有的都在这个宇宙的里面，在这个外面，没有所谓的外面。如果既然是这样子，所以万物呢，宇宙中间的万物呢，都在自然律的控制的里面。现在的状态是过去状态的演化所出来的，此刻是前一刻的产物，这是因果关系。我们的明天已经写在过去的历史里了。这也是说，一些没有神的人，我们叫他人文主义，就是以人为本的，其实他没有未来，因为他的未来已经写在过去的里面了。这句话难不难懂呢？也不大难懂，我就用一个例子来讲给你们听，又是一个故事。这里有一颗彗星，是两个人，两个俄国人
Shurimov Gerasimenko
Gerasimenko 这样讲的，你们都没听过的话，大概我就讲对了。这个不太大的一个4公里，这样到这里来4公里的样子，打到地球是不得了的事。这是一个彗星啊，是一个 comet。这个彗星呢，又叫 67P，P 是代表 periodic， 它周期性的彗星。它是人类发现周期性的彗星的67颗。有些彗星来一次就不再来了，有些彗星来一次就被太阳吸去了，就掉了。有些彗星来了又来，来了又来。这个彗星是被发现的第67颗彗星，这两个人呢是发现彗星的人，俄国人。彗星呢，这个彗星呢，他会干一件能干的事情，他每6年半来一次，他来的蛮勤的，又来了又来，他很小所以看不大见，又来了又来了又来了。科学家呢，那他1969年发现这个东西，就想说啊，生命哪里来的？ 生命呢，宇宙就自己产生的，对不对？这是，尤其是俄国的科学家一定是这样想的了。那么我们怎么样来证明这个事呢？要想办法在宇宙形成的时候，当太阳系形成的时候，形成地球的时候，一定有一些能够产生生命的一些分子在里面，一些基本的一些碳和一些碳水化合物，某一些的氨基酸的某种的一些 remnants， 在这个在就是说在太空中间自己就合成出来的。彗星呢，是一个在形成太阳系的时候没有用到的材料，懂着啊？那个时候一大堆在都是宇宙开始生，在太阳系的里面，我一说银河系的里面呢，有一些地方有很多的 dust 啊、ice 啊、这类东西 gas 啊，吸重力嘛，对不对？吸出一个太阳来，大部分的 mass 都在那里。别的东西呢，就形成地球啊，各种东西。那么因为地球蛮重的，所以它地球在转的时候，把各样东西都吸到地球里来了。那么地球附近也都是空的，地球上有生命。人们说，是不是有一些在宇宙中间本来就有的东西，像彗星，它是在 Kuiper Belt， 离开太阳跟地球的距离是50倍以外，很远的地方。这些东西上面呢，可能可以找到地球开始的时候它的那个材料是什么。所以呢，就要想办法去登陆这个东西，想放个东西到这个上面，然后呢，采一点样品来。看看说上面到底有些什么分子。好了，要干这个事，怎么干呢？是美国人也没钱了，所以呢要找这个是不是中国，中国还不要，中国人早就知道说这个事情不用去干。不过呢欧洲呢，他就有个航空署，就在黄道吉日，这很重要的，就是说在一个特定的时候，一个火箭，用它那个火箭是有一定特定的这个放射的速度等等啊，方向等等，放出去，一个火箭一放出去之后，大部分燃料都用完了，它就飞出去了，对不对？然后呢，这个火箭呢，就说在天上就飞了。这个火箭的目的是要到这里登陆，这有点难呢、啊，这个得跑得很快，它是差不多每1小时137万公里，跑很快。你说火箭跑不了那么快的，火箭说多放点燃料，它可以走快一点。多放燃料，火箭就重的话就要更多的燃料，所以这不是好办法。所以呢，走不快要去登陆呢，有点麻烦。你要跟它走得一样快才行，对不对？你如果走得跟它不一样快，叫做太空碰撞，不叫登陆。所以要想办法说，要找个东西呢，跟它走得一样快，那个出去速度又不快。那怎么办呢？没关系，可以叫算，好不好算？简单，因为基本上牛顿定律。算完之后呢，要登陆了。我现在给你看怎么登陆。这样登陆。好了，这个呢 ，solar system animation 不是真的，我画的蛮像的。要去登陆了。先让你看，这是一个12年在太空中的追逐。这是太阳系，在2004年3月2号的时候放这个火箭出来，这个白的线是火箭的轨道。一年之后，差不多刚好一年之后，又回到地球的附近，被地球重力拉进来又丢出去，这下跑得更快，在外面跑，又回来，然后碰到火星的附近，被火星吸进来，改变轨道，又往地球在这里，又回到地球附近。被地球的这个重力又吸进来，又丢出去，这下丢得远了，跑得快了，呜呜呜呜转。这时候，这个你可以看见说这个彗星跑来了，你看彗星跑来了，它出去，然后回来，第三次又回到地球附近，又被地球重力吸进来，又丢出去，这下丢得又快又远，在这里呜呜呜呜跑。那个彗星不知道跑哪里去了，大概在这里跑，它要追这个东西。这时候，这个离开它的太阳距离是5倍，我们已经不知道它在干什么。它又小，两个都很小，都跑到很远的地方去了。12年之后，两个速度差不多，刚好跟它汇合。你说巧不巧啊？巧啊！ 一点都不巧，早就算好的。你说哎呀，真是巧啊，哪里有这种事。他在12年前开始放的时候就知道12年以后他在干什么事，对不对？而且不是很难算的，都我已经提到了，对不对？所以后来就登陆了，登陆之后就放个登陆器到这个东西上，这个东西不大嘛，所以重力很小，所以有点麻烦，因为它重力太小，东西一放上去就弹走了嘛，对不对？所以他那个登陆器还有个脚在上面，有个勾勾，一下勾住那样，再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没想到这个东西一勾站得不稳，那个东西歪歪的，砰掉到个沟里去了，所以呢这个产生一点困难。不无论如何呢，这12年的一个计划，其实在12年以前火箭起飞的时候基本上已经决定了，对不对？这是物理系统，物理就是这个东西，只要你条件定，结果一定是一样，不然就没有实验可以做，对不对？所以我的这个试管不高兴，这样子没重视、okay? 自然率决定一个系统怎么样在时间中演化，这是自然率的厉害的地方。所以爱因斯坦也说了，他是大科学家了，他说过去现在将来只不过是一个难以打破的幻觉， It's a persistent illusion。 你以为过去现在讲，那早就写在同一个 timeline 上，这个 world line 里面，只是我们还不知道，就是因为我们还只活着，我们还在现在嘛。将来呢，你看看你过去的那个 line 是什么，他告诉你下面那个 state 是什么。OK， 讲到这里的话呢，再有点点 depressing 了，就是其实人没有什么将来好讲。所以人如果是这样产生的，听我讲啊，人无所谓意义可言。所以这个那、这些科学家不相信有神的科学家们，他们也不相信有所谓的意义。这是同一个思念啊。Weinberg 说 ，What point？ 就是说 ，the more we comprehend the universe, the more it seems, 宇宙 the universe seems pointless, 没有意义的，对不对？我们怎么能谈这个问题呢？ How can we talk about this? 人跟万物不一样，我们就可以谈了。如果一样，就没什么可以谈了。人有个特点呢，是有某一种的自主权。如果我们把神定义为那有自主权的那一位，他要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的那一位叫做上帝的话，人是有一点像神的地方，有一部分的自主权。这个自主权呢是神给的，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有像神的地方，不是我们长得像他。圣经里说神是一个灵，他不是一个物质，所以不是只做物质的层面。所以 maybe 讲到人会创造， maybe 讲到人有某种的自主。耶和华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就成了有灵的活人。这一点使人与万物不一样。万物神说有就有，有就有。你说火星上面有没有生物？我相信有生命，我相信有，因为火星上有水，它的条件上也大致对。神他说要水中多多滋生有生命的东西，他又不只对地球讲的，他对整个宇宙讲的。所以呢，哪里有水的条件合适，可能就有生命。有人没有人很难讲。我认为人神是特别造的，在他鼻孔里吹了一口气的，是一个神亲自不是讲而是造的东西。人与万物不一样，最不一样的地方是有一个某种的自主权，某种的选择。我走过去，我先出左脚，先出右脚，我可以自己选的，不像我们 program 的那个机器人，它怎么样运作是一定的。Anyway， 所以目的跟来源是分不开的。宇宙如果是被造的，意思就是刻意的，万物就有它本质上的目的 intrinsic purpose。 人如果是被造的，也有某种本质上的目的。问题是到底有没有神，神到底存不存在的问题。费尔巴哈说神是人造的，上帝是人类 自我的一种形象，自我的一种投射。神是人造的，这句话是非常有见地的话。大部分的神都是人造的，人为自己的好处，为自己的需要，他自己造人。费尔巴哈是近代神学无神论的鼻祖，叫做 The Father of Modern Atheism， 近代无神论的鼻祖。他是讲的是物质主义，他影响的人非常多，包括马克思这类人都是费尔巴哈所影响的。这个人他最有名的一句话就是，人就是你 you are what you eat， der Mensch ist is， 德文跟 east 吃发音一样，所以他这里 play with word， 就是 the Mensch ist ist is is， 他有名的一句话，人就是你所吃的东西， you are what you eat， 意思就是说全部是物质。他讲的词中国人早就知道，我怎么知道中国人知道，我的外婆就告诉我说，你吃猪肝补肝，你吃猪脑补脑，你谁又要话就一直外国人比较没有学问。人在这个阶段，就是19世纪完20世纪开始的时候，是人本主义起来的时候，人那个时候开始说神过时了，God is dead， 尼采讲的是就在那段时间，所以人本主义是那个时候开始，讨论生命的意义也是那个时候开始，积极在讨论。从前神造的，神是为了目的造，所以没什么可以讨论的，但是现在就变成需要讨论，而且变成不讨论的一个东西。有人叫做 flu 啊，这个飞的过去式，这个 flu 呢，它是现在有些相当 militant 的这些无神论者啊，像什么 Harris， 像 Hutchinson， 像生物学家啊、这个 Hawkins， 不是 Hawkins， 他叫什么名字 ？Woods， he's fine 啊，Dawkins 这些人，他是 very militant， 他说宗教是坏的 ，The End of Faith 写的书，宗教是害人的，世界上这么多的苦难是因为有宗教。你看现在这个打来打去都是这个都是宗教搞出来的东西。你看从前都打仗都是宗教打，宗教应该把它除掉。这是新的无神论者，从前说啊，你现在不说宗教劝人为善，现在不讲这个了，说你呢坏人，对，直截了当，直截了当讲。所以这是 New Atheism 厉害的啊，是吗？这个 flu 呢，它是沉寂这个 thought， 它可以说在这个 thought 的前面。当他开始来谈无神论的时候，他15岁就不相信神。他是一个，他的爸爸跟祖父都是牧师，他15岁就不信神，那么而且非常的反对。那么他知道一样事情，就是说要证明没有神是不可能的，没有是不能证明的，他知道。所以他说啊，除非能够证明神存在，我们应该假设神不存在，懂了吧？这个是几何的办法，你先把个公理拿出来。对，所以他把 the burden of proof， 你说有神，你把证据拿来，不然的话，我们应该假设没有神，就厉害的喽。Okay， 所以弗洛姆呢，他就变成跟许多现在所谓的基督徒的学者们到处辩论，都在大学里面辩论，在电台上面出来。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机会听到这些东西啊？大概被你们牧师的这个网站封杀，没有没有，这是很有名的一些辩论在里面，就说他为什么他认为信神是没有道理的。那么别的人呢，就像William Lane。Craig 这些为神做辩论的这些学者们就说，为什么他讲的不对，反正就是各讲各的，受到媒体很大的关注。他为什么讲这个事情，说除非我们应该假设没有神，因为没有办法证明没有神，所以他把变成假设，这个办法很厉害。无神论不能从实证来建立，为什么呢？没有你怎么实证嘛，实证是要实证嘛，对不对？你看我这里有个没有，不通， 吗？所以不能实证，不能实证，只能推断。张三啊，人都会死，张三是人，所以张三会死，对不对？ Did I get it right？ 人都会死，张三是人，所以张三一定死，张三活在那里了。Okay？ 张三一听很生气，那么，但他说我这个逻辑推证推断是一定正确，所以你非死不可，你死定了。他死定不死定呢？要看他的假设对不对，对不对？人都会死。这句话到底对不对？看起来蛮对，所以公理都是这样，看起来就不对的一定不是公理。看起来蛮对，你见的人都死了，所以呢人都会死。然后张三是人，那张三是不是人呢？这个有时候难弄，到底什么是人？看起来像人，听起来像人，摸起来像人，就是人啊。说你是人不是人，你没听过。所以难讲，以后会变成很大的问题啊！什么都要做有生命的东西，会变成很大的问题。到现在，美国太空署还在讨论说，登陆到别的地方之后，怎么知道找到一个活的东西？那个人会跑，是不是就活着？哪里这么简单的事，对不对？我会生个小子出来，就是会活的哪里？因为森林大火的话，那个大火生小火，不是活的 ，OK， 很麻烦，很麻烦。所以呢？我刚刚讲的前面两个公理如果对的话，他非死不可。但是前面两个是不一定对呢，就不一定，对吧？这叫做推断。怎么样推断？神是爱，人受苦，神既然爱人，人又受苦，所以神呢，他不全能，他全能他有办法吗？或者他不全爱，他不大爱你，或者他不善，他不是好人，他又爱你，也能够让你不受苦，偏偏要你受苦，哈哈哈哈！你受苦，坏人，对不对？所以一个又全善又全能又这个那、全爱的神呢，推断不存在，这是许多知识分子不信神主要的原因。不是他证明没有神啊，这是不能证明的东西，没有是不能证明的东西啊。那么这个问题不能进去。很麻烦的事情，你们听过周边定理这种，就是说 x 的 n 次方加上 y 的 n 次方等于 z 的 n 次方，比 n 大的没有任何的这个数目可以让这个公式成立，没有。嚯，这个证明起来证明了350年。如果有的话，你知道拿个例子出来就行了嘛，对不对 ？OK， 但是有神论的证据不足。我讲给你听，为什么有神？我现在证明给你听了，你听了之后不以为然，就是有神论的证据不足，并不是无神论它成立的原因啊。我举的例子呢，说你告诉我为什么太阳没有动，地球找着太阳动，我现在找个人来问，其实我问过他，我再问他，他大概又忘记了。因为我曾经有过一个从清华大学毕业 MIT 拿到博士的这样的一个学生呢，在我的实验室里做博士后，所以但是又是中国人聪明，对吧？又受过良好教育，又读物理。我就问他说，你记不记得这个日心论的证据是什么？他想一下说，老师我忘了。我说哈，他忘记，我没这样讲过。我想他忘了，你们一定忘了，大概还不知道，没有真的知道。你们要讲的理由大家会讲错，我的意思说你讲了半天哦，太空你看啊，华德问你们讲的理由是什么，可能会讲错。你讲错了并不是表示说这几个理论是错的，我说证明神我怎样怎样感觉他在我同在等等，你说啊这是你心理作用，我可能讲错，但是并不表示说没有神就对了，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逻辑的概念在里面。好了，所以呢，如果只是一个物理系统的话，存在没有目的。如果只是这样子的话，物理系统的话，你看人怎么办？人产生的这个主义叫做存在主义。就我已经在这里了，我已经在这里了。那先说，既然在这里，我的目的是什么？现在变成人的问题了，对不对？所以这就是存在主义，存在先于本质 ，existence precedes essence。存在主义基本上就是这句话：你先存在，再来找你的目的。 不是你为了一个目的而存在，这是因为没有神的关系，存在先于本。这个讲这句话最有名的就是沙特所讲的话，人只有存在，没有灵魂，没有道德。人存在的意义不能从这种理性的思考而得，他的答案是主观的，意思就是一个感觉上的，是相对的。他带来这种自己人为本的这种思维，他其实深刻的这个沙特他的这种思想深刻的影响整个时代的文学、音乐、绘画等等。人的来源，人是一些不一为了要产生人为其目的的过程所产生的。 Man is a product of a process which does not have him in mind。 人是一个随机的过程产生出来，不是为了我要想办法造个人出来，不是的。人是一个没有想到的一个 product， 这是所谓的随机过程，就是这个意思，对吧？所以它不是为一个目的产生的。谁讲这话呢？是罗素讲的话， A free man's worship。 这类的概念其实许多人都有。沙特从他的存在主义来看生命的时候，他说啊，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呕心》啊，《Nausea》。这本书他要得诺贝尔奖金的文学奖的，可是很有名的一本书。他说，真的，我实在完全没有存在的权利，我在记忆中出现，我的存在就如一块石头， I just exist， 一株小草，一个细菌，我们又吃又喝，为了要维持我们这宝贵的生存，其实我们完全没有任何存在的理由。他是实际上 he talks about what he sees。人在除了离开神之后，你必然要得到这样的答案。这是他有名的著作，讲到一个存在主义的一些问题。法国人如此，美国人也是。美国人一个人叫做Stephen Crane， 是美国相当年轻的一个文学家。他写的一本很有名的书就是 The Red Badges of Courage， 红色英勇勋章，大概这样翻译他。说他在这里面有一个小诗，不是这本书里的诗，他做的一首诗，讲到有个人呢，他出来了，他跟宇宙讲话了。他说 Sir, I exist， 他向宇宙讲。 However, replied the universe, the fact has not created in me a sense of obligation。 一跟对宇宙说，先生，我存在了。宇宙回答说，你存在跟我有什么关系？就是说我又没有你存在，你就存在了，你来告诉我说你存在了，表示你能干了。 Who cares? Who cares? 这存在主义。 Who cares? 你自己 care 不 care 呢？这是中国人怎么看这个事。这是个年轻的中国作家朱自清，他写了一本书，写了一个文章的短文，通通才612个字，叫匆匆，他写得很快，匆匆写出来了。他中间有一段话，我赤裸裸来到世界，转眼间也将赤裸裸回去吧，但不能凭着为什么白白走这一招。人家24岁，他说我前面过了8000个日子等等，所以他在24岁。问的问题蛮深刻的，他说我什么也没带来，什么也带不去，我跑到这干他干嘛的，不能平的，心里面平不下来的。为什么要偏要白白的走这一招？你不知道孔奈尔念书，你们有这种感觉？你不问就算了，一问问题大。OK， 孔奈尔有好多桥现在都拦起来。Let's not go there。OK， 卡姆他的哲学也是人本主义的哲学。他说哲学只有一个真正严肃的问题， There is only one really important 或者说 serious， 他用这个字 serious philosophical question， and that is suicide。 哲学里只有一个真正严肃的问题，就是自杀的问题，人为什么活在这里，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死了，不要死，这个麻烦。人的话我也不知道，我自己看看，年老最大的问题是什么？这个年纪越老啊，哎，不想这，不跟你们讲这个，还是年轻好。他的意思就是说，见好就收，对不对？ 啊，我们教会里头有一个老伯母，我叫她老伯母，她就有点老了，98岁，啊，身体不错，还穿高跟鞋呢。我她的女儿82岁，81岁 something like that。去宣道，短宣，还穿高跟鞋去宣道，有没有？好在我们家快，不啰不啰不啰不啰的快，这是这个技巧，身体好，对吗？有天这个伯母跟他女儿说，这他女儿告诉我，哎，他说，这个不要不能再吃了。他女儿问他说，你吃得好，为什么不能吃了？他吃的话死不掉，那麻烦呢？你们太年轻不懂啊，你们真是不懂。你们到医院里多见见老人就知道 ，It's not a pretty sight, okay? It really isn't. 所以就是为什么不自杀的问题。这个人也要得诺贝尔奖金，诺贝尔文学奖，沙特也得诺贝尔文学奖。这些人都，我不是说小人物给你们看看的，就是在这种文学舞台上面大有头脸的人，都是这些都是人本主义的。一样会画，有个人呢。他生前画不太有名，死了之后变得很有名，这个人就是Gauguin。他在法国呢，他是在那段时候嘛，就人本主义高的时候嘛，找生命意义，生命意义。他在巴黎跑来跑去找不到生命意义是什么，他生命的意义大概是在比较原始的人中间，他们知道为什么活在那里。我们这个在巴黎搞了太久，听这些什么沙特讲搞不清楚了，那个时候沙特不在讲，就是别人讲，所以呢他还跑到原始的地方，塔希提现在是游览的地方，中间是这个，所以他跑到塔希提去。他是个画家嘛，他画了这幅画4公尺多长，快2公尺高，是很大的一幅画。这幅画是他毕生的杰作，要成为他的绝笔。他画这幅画，从人的生出来开始画，他告诉人说怎么看，从画的左边开始看，从我们画看的人的右边开始看，一个人出来。然后一些年轻的妈妈在这里，然后后面一些讲闲话等等，一个人才进过，有人吃进过，慢慢有一个什么代表宗教性的偶像在那里，那时候没人信神了嘛，然后慢慢移到这边，一个黑黑暗暗的一个老太婆正在思考死亡是什么，对着一个莫名其妙的鸟。这幅画他起个名字The Where do we come from? 我们到底从哪里来的？其实他有3句话，他自己写在这里，他把名字签在这里。他为什么这幅画对他这么重要呢？他画完这幅画，以他的自杀来表明这幅画到底画什么，所以自杀是画的一部分。没想到他是用 arsenic 嘛，这个中毒不深又活起来了。所以后来后也蛮难过，自杀没杀死，又搞了6年才死掉。这个 suicide 是那个时候大概很风行，也就是说生命活在这里，他用 art 跟自己的自杀一起连起来，来表明生命的无奈。这些东西非常鲜明的，这幅画当然我没办法画出，这个在 Boston 的这个美术馆里面啊，那么去看很大的，很 impressive， 颜色非常的鲜明，画一个非常暗的一个主题，这个唯一一个暗的东西就在这里，就是这个快死的一个人，还有在后面的偶像，是影射到在生命中间的一些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沙特在他的恶心里面，他说他我孤独的自然要自杀，所以他也要自杀。我没有自杀是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人会为我的去世而伤感，而自杀人家好难过，没有难过的，那我死了比活着更孤独。Lonely 他很多人佩服这个人的，他是这个一代宗师，对不对？ Lonely 他虽然不信神呢，他写了一本书，也是要得奖的书呢，叫 No Exit， 中文翻成没有出口。在这里面就是有3个人死了之后呢，就到地狱。地狱是什么？地狱就是一个关的房间，没有窗，没有门，只能进去出不来的地方。那3个人是什么样的呢？3个人是搞不来的人。昨天我跟你们提到什么叫喜悦，什么叫乐啊？悦 就是心之边一个对，可以好好讲话的，就是你的乐趣。现在他关在一个完全没有喜乐，完全没有不能讲，看了又不喜欢的，这三个人呢就在那个里面，也只有这三个，又不能不讲，讲话又不要听，所以呢，所以他就一个名言，就在这个 play 的名言出来了。他地狱是什么？地狱就是别人的、okay? ，Hell is others。Hell is others。他在这里面讲啊，他说人活在世上啊，你活得不舒服啊，就自杀，一这个一走了之。现在跑到地狱里已经死掉，又不能自杀，所以叫做没有 exit， 对不对？这样出不去了，对吧？所以叫做地狱。讲到心里面，这种非这是一个 play 啊。我刚刚讲的是一些小说，一些短文，有些这个。如果你要听当时一些音乐的话，那音乐没有办法放给你看，那么也是 disturbing。无神论在这种人文主义的里面，不是人的一个出口，不是人的一个 solution。尼采说，一个人如果知道他为什么活着，他就能够承担生命中一切的磨难。这个我刚刚跟你讲过，这个 Frankl 引用他这句话，是他名著中间开始的一句话。但是当这个尼采宣告神死了 God is dead， 他在他死了之后，在他的这个留下来的文件的里面找出他写的另外其实一本书了。那么在这个里面他自己讲说，在全欧洲最彻底的虚无主义，这书的名字是权力与意志 Nihilism， 就一切都没有意义的啊。他最彻底的虚无主义就是他神死了，是他讲的。当一个人离开神之后，他最大的问题是没有意义了，生存没有意义了。反过来就说，你真正找意义，你不能不回到神那里去。Chesterton 他因为这个尼采呢，他40几岁45岁就疯了，就住在疯人院里住了十几年。所以这个 Chesterton 说，一个疯子不是一个没有理性的人，不是不讲理的人，这个疯子是只会讲理的人。你们有没有碰过这种疯子啊？有啊，他只讲理了。这句话讲得很有道理，常常我自己拿来 remind 我自己一下。人的希望与人的希望跟人所造出来的世界的实际，20世纪是在那个时候，我刚刚不讲到说人文主义起来的时候吗？被人文主义预测为人类有史以来最光辉的时期，因为教育的发达，因为科学的发达等等，医学的发达。但是20世纪是什么呢？是世界上面历史上面最血腥的一个世纪。一次大战，哦，这个战多了。Okay. By the way。真正的大战死人多的不是宗教战争，中国历世历代不知道杀了多少人，作为哪个宗教啊？都是皇帝杀的，对不对？还有哪？美国南北战争是美国死人最多的，是哪个宗教？我们到底是怎么搞的呢？在这个，这是跟你讲的话，他说，在这个讲理、科学发达、人文昌明进步的社会，居然在这里有两最有前途的世纪里面产生两次世界大战，犹太人的大屠杀，世界大规模的饥荒，讲现在的事情，高达6000万人，超过6000万人的难民潮，并且现在活在这种核子毁灭的这种阴影的下面。我们以为人现在自己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我们现在开始讲理了，怎么现在世界会变成这个样子？这个时代是人开始把神赶出去的时代，所以这些东西到底怎么样来表明这个时代的心声？这幅画，一个人叫做 Munch， 是一个挪威的画家。这幅画是1893-94年画的，就是说19世纪末叶画的。这幅画有什么特别呢？是在 Sotheby 他拍卖的时候。卖画的时候，卖价最高的就是这幅画，有史以来卖价最高的，是1亿2000万美元。这幅画不大，带你们欣赏一下。第一， 我的感觉是跟我的孙子画的差不多。这个头是这个样子的，嘴巴张开，眼睛啊两个不大一样。Anyway， 头发也不会画，衣服也搞不清楚，脚也不知道在哪里。那后面这两个也不知道干什么。这个小的是很漂亮的一个脚，是在哪里画？在挪威，在什么地方呢？在 Oslo 的峡湾，是非常漂亮的地方。你看，有帆船在这里，这是一个峡湾 ，OK。这天的龙的，不知道搞什么东西。这里吗？有一个屠宰场在附近。屠宰场，这里没画出来。有个疯人院在那边，是他的一个姐妹住在里面，所以你现在知道说他的心境是什么了。对，二十世纪这个伟大的画家，画的这幅画的名字叫做《尖叫》。啊，尖叫！你们有孩子，小小孩的话，就是孩子们跟你不讲理的时候，他有个本事拿出来。就 scream， 对不对？这话就叫 scream。我们家孩子碰到小孩子 scream 说怎么办？这是我们家的家法。家法不是拿了些打了屁股再说。孩子一 scream， 我们就跟孩子说 ：use words， 用字讲，不要叫。你叫的话什么都没有，不知道你要什么东西吗？所以 use words， 孩子不大会讲，对不对？所以叫他 use word， 他现在冷静下来，不然话讲不出来了，对不对？但他一讲呢，就开始就有理了。他也可以拿到比较大有希望拿到他父母他要的东西，因为这是我们 encourage 他的东西。不要叫，讲，叫是什么？我讲不出来了，我讲不出来了。谁知道我心中的苦闷？谁知道我的问题？我只能叫了。所以这幅画在画什么？在挪威，这是挪威的画家，挪威的这个国家画廊的馆长，这个女馆长啊，挪威的。到尖叫是一幅划时代的图画，描绘出人从他熟悉并蛮有自信的十九世纪进了一个没有上帝、没有传统、没有规律的时代，处在一个渺茫不确定的存在的危机的里面。面对他所不能了解的世界，他只能感到恐惧与惊慌，所以叫做尖叫。这幅画为什么卖这么多的钱？因为他的确画了一个时代，这个时代里面人真正的心声，人本主义。当把神赶出去了，剩下的是这个东西。我不只是说就几个人这样讲，我用了相当宽的一些例子在里面来看，到底我们的世界变成什么样子。宇宙不是这样子的，宇宙起初神创造天地是一个目的，是一个刻意存在的东西。一旦刻意存在，开始有目的。宇宙的目的去来源，宇宙既然是被造的，所以它是刻意的。人是被造的，它是刻意的，所以有目的。创造跟目的是分不开的。耶和华所创造的，各司其用。箴言里的话，圣经里告诉我们说，耶和华所造的，神所造的，各司有它的，其是神，神有它的用处，各司其用。本来嘛，创造的一定还是目的的嘛。信心跟理性并不冲突。康德的墓志铭上面，康德是一个理性大家，他说有两件事我是越思考越觉得惊奇，心中也充满了敬畏之情，那就是我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很有名的两句话，这写在他的 The Critique of Practical Reason， 这是他刻在他墓碑上面的。虽然他并不认识真神是谁，他知道有两样东西是使他心中存敬畏之神，一个是自然，一个是心里面的道德律。他知道这个存在 honest man， 人把神赶出去，刚刚这两年没有答案，但人已经在找这个。科学跟基督教有关系吗？有关系。宗教不是一个坏的东西。 Oppenheimer 他是这个做这个曼哈顿，主导曼哈顿的这个科学家，是一个物理学家，也是一个数学家，是非常聪明的一个人。那么后来因为他发现原子弹这个东西呢会带来人类太大的坏处，而且如果美国独占原子这个进产的这个 technology 的话，会战争这个世界上的一些不平衡，这是他的看法。所以美国也告他什么间谍啦什么东西，虽然他没有真正被 啊，证明他是如此。这个人他啊讲了一句话蛮有意思，他说基督教呢，他说这是在这里讲的啊，基督教呢是促使近代科学发展的。为什么西方的这个科学比东方人其实比西方人聪明，这不是自己吹牛啊。那么I happen to be 东方人，不，我有东方人的学生，有西方人的学生， You can compare， 对不对？不一样，就是中国人呢常常把精神放在死读书上面，中国人讲究他要知道什么，外国人讲究他问什么问题。从这一点上面外国人做得对，我们不会问问题，所以没说什么问题，中国学生都没有问题，那外国人乱问一通，问题很多、okay? 那么他在学嘛， He learns his own way， 所以他学的东西不会忘记的。他自己不是基督徒，我现在讲什么，现在回答说无神这个东西到底有什么用。从实证角度来看，无神论的话已经看不通，证明没有是一个，既然是没有就不能证明，所以只能推证刚才讲一切真理都是需要相信的，只要是真理就需要相信。无神论当然是一种信心嘛，我相信对，他不能证明的事情相信，对，相信是可以的，因为不能证明也可以相信的。有神也是相信的，无神也是相信的，有神你还有希望证明，无神呢不能证明，永远不能证明。所以我问这样，罗素先生，你死了之后见到上帝你怎么说呢？罗素说啊，上帝先生，你没有给我足够的证据。赖皮其实有很多的证据，被造之物，耶稣的复活，整个的历史，很多很多的证据。今天晚上不讲这个。无神论影响生命有没有意义的问题，生活一旦没有意义，你活在这里干什么就有问题了。道德失去了它的根基，没有神什么事情都可以做。 Brothers Karamazov， 这是这个俄国的伟大的著作，中间这句话，没有神你要做什么都是 permitted， 是 permitted， 都可以的，是伏尔泰讲的话啊。伏尔泰不是讲这话，伏尔泰说如果没有神，人也应该造一个神，不然人的社会没有办法 govern。 上帝不是我们能够造他，他跟我们截然不一样的。耶和华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其事。如果我们的神有点像我们，这个神太可怜，我们也太可怜。这个神你都懂了，嗨嗨，这个神很有道理，我值得我信，不值得你信。这个神跟你差不多，你信他干嘛？你信自己就好了，你叫人家来拜你算了，对不对？我跟神差不多，这不通的。所以你这个搞不清楚，圣经很难懂，有点道理，大概是神仙。圣经现在跟我讲都没有，圣经很没有道理，这句话是很重要的一句话，都被你看懂，都很有道理，问题很大。我不是说没有道理，我说你不懂他的道理，是这个意思。什么是跟真神，什么是假，怎么分，很容易分的。圣经里的话啊，这是保罗跑到雅典，他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既然是天地的主，就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那个庙是神在里面，是荒唐的事情，也不用人手服侍。哎呀，这里有个鸡是刚刚做的牛铃鸡，请你吃，这个是荒唐的事情。你不要说荒唐事情哦，这个多得很哦，你不信到台湾去旅游旅游，到处都是庙，到处都是神龛，哦，很多规矩的，像关公关庙是很多人拜关公哦，那个庙真大，天行宫叫做关圣地，关公就是那个三国志里那个那个三国演义里那个人呢。献关公只能用单数，不能用双数，是不是啊？不知道啊，你要小心呢、啊。关公发脾气，你问题很大的。真正有你平常上香一炷香单数，紧急要关圣地赶紧帮忙三炷香。人 so ridiculous， 神是人造的，神既然是人造的，并不是说神没有真神，人在造神是因为有真神，他只不知道他是什么，所以没有这个 drive， 所以他一定不用人去服侍他， 好像他少了什么，哪有这种神的嘛？自己倒将生命，神的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这是神。我们讲神都是讲这样的一位，不是讲迷信的东西。所以呢，宗教有两种，一种是以人的思维来寻找神，一种是以神的启示为出发点来认识神。如果有真神，必然是这一种，对不对？必然是出于启示。 We are helpless， 他不讲我们不能知道。神要不要找呢？神要找我们。为什么他要找我们呢？因为他造我们。为什么造我们就要找我们呢？因为他不来找我们，我们不知道他为什么造我们，所以他造我们的目的达不到，对吧？所以神一定要启示我们。神必须启示我们，因为我们不能造他。神也必然启示我们，因为他要我们达成他创造的目的。用什么办法启示呢？很多，自然，圣经。贝肯说神写了两本书，一本是自然，另外一本是圣经。圣灵的内住，基督，都是神启示的内容办法。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自然心里，神启示在人心里面，因为神已经给他显明，神启示给我们，这人认识神的途径，不是人自己去找一个神来。这个故事是我喜欢用的，我再来讲这个东西呢。有没有知道是什么东西？回纹针，但是它变形。为什么这个东西在那里呢？因为我不是有一次告诉你们说我有一段时间在 Exxon Research Company 工作吗？那个公司号称是 The Bell Labs of Oil Industry， 不同的是 Oil Industry 比 Bell Labs 有钱得多。那个时候一个研究员的研究经费一年100万，这个是可以，你要做什么可以做什么的啊。如果你们要找一个100万的这个 research grant 啊，要花点功夫的。Anyway， 我去上班第一天，公司有个规矩，员工回家一定要把抽屉锁起来，桌子抽屉锁起来。我想说怕人家偷我们的机密，其实呢，我的东西他偷去看得懂，我就没做好。那要怕错，这是我去哪里晓得学物理是干什么东西嘛 ？Anyway， 规矩就是规矩，所以我就要把手要锁抽屉啦。他不给我钥匙啊 ，That's the test。那看看你们这些重价买来的科学家有办法没办法？不给你钥匙，要你锁抽屉。锁抽屉这个事情，开锁这个事情呢？是物理学家的专长之一。像 Feynman， You must be joking Mr. Feynman， 就是这样的一本书，里面讲他怎么开锁，他说开保险箱的。那么这是一个抽这个小东西的这个桌子抽屉，简单的，它的 mechanism 很简单，所以要知道就是你要勾到一个东西一转就行了。问题就是说你怎么去勾它，拿个回纹针弯一弯，然后这里拿个好五天弯一弯，所有的学问就是这一弯上面有多长的问题，弄个不同的长度，一次是到了锁起来，小意思。那这个不能带回家，放在口袋里，口袋一定弄破，就放在桌子上，就回家没人知道是什么东西嘛。第二天早上来，嗨江，我刚刚来上班，你要跟我打招呼，一边就跟我聊天，一边看我桌子上有这样的一个东西，一看之后呢。觉得说这个是个废物，他不能做回纹针了吗？变形的回纹针有什么用处？随手拿起来咚了丢到自己楼里，废物一个，我赶紧把你们拿出来。我说我有用，对不对？为什么？我造的。 I made it。 只要你是被造的，你一定有个目的，但是你要认得造你的这一位，你不能自己去想的。罗素说这句话的出处我没有办法完全找到，是 Tim Keller 的 Purpose Driven Life 里面说的一句话。他说除非你假设一位神，生命的目的是一个没有意义的问题，这句话是有道理的。如果没有神，你问生命的目的是什么，这没有意义的，因为人只不过是个 physical system 嘛。所以你要问这个问题，假设一个神。 所以神跟目的是分不开，随便你信不信都知道。沙特说不信不信不信，搞了一辈子，到了80岁的时候呢，碰了一个秘书，这个秘书是个犹太人，就劝他信耶稣，劝啊劝啊劝啊，他信了。在这个 Nobel Observatory 这个登出来，这是法国第二大的杂志，每一个行销量每个月是40几万份，所以是很有地位的一个杂志，登了这个的访问，说他死前不久呢，他说自己呢信了这个弥赛亚，信了耶稣啊，他是所谓的Messianic Jews， 就是信耶稣的犹太人。Okay. 他不是无神论了，他改信这个弥赛亚，这个犹太教里面的这个耶稣，就是说犹太教通常不信耶稣，有些犹太教徒信耶稣，那叫 Messianic Jews。这个 National Report 也这样登了，所以这个不是空谷来风水月人讲的一句话，这个沙特是有一个一生的伙伴啊，他的这个老相好叫做这个波伏娃，西蒙波伏娃。这个波伏娃跟他活了一辈子呢，都是这个无神论的嘛。后来发现他这个老伴呢，也不能叫他老伴，因为他没结婚嘛，发现他这个老朋友呢信神了，气得不得了，说他是叛徒，说他老糊涂，怎么干这种事情，所以而且登出来说这个沙特的老糊涂，是这种人文主义的叛徒，这个证明他的确讲这句话，对不对？他的确是悔改信主。奇不奇妙啊？我不知道谁是老糊涂，他倒是我觉得想清楚了。这个波伏娃跟他还是没有搞清楚，他人家说人家老糊涂，所以要多活一下。OK， 希望他能搞清楚一点。这个 Flu 呢 ，Flu 他在2004年呢宣布，照他一生所持的那个原则，就是说证据是什么他就信什么的那个原则，他相信上帝存在。或这个变成一个大事情，因为他是这些无神论的这个鼻祖，现在人都跟着他说无神无神无神，他现在信神了。那么他是2010年才死，所以不是老糊涂。他主要的理由是接受宇宙是跟生命是一个智慧的设计，不是乱七八糟出得来的，乱七八糟是出不来的，相信乱七八糟自己就出来的是糊涂，是有就硬是要这样信。你看证据的话，证据不是这个样子，所以他说我宁可相信是 intelligent design， 认为相信有神是比相信没有神更为合理。你觉得如何？他写了一本书 There is 原来是 no God but no 除掉 There is a God Anthony Flew 2007年出版的，这些都是反对性的，反对一塌糊涂的这个重要人大师，后来变成基督徒。所以我就找一个相对的例子，有没有基督徒的大师后来变成无神论？我没有找到这种例子。有很多基督徒不信神，但是我还没碰到过大师级的。如果有人可以告诉我，因为我现在在写一本书叫做无神论的再思I don't want to make mistakes、okay? 我是稍微再 search 了一下，很有名的这种就是说大师，不是这种，我不知道怎么样听。 Anyway， 所以如果Manny， 如果你知道告诉我啊，那么 Anyway， 那个不重要，重要说这些人他一生持定这个概念的，当他好好去想这个的时候，发现说他那个想法是不对的，因为他要他的生命有目的，他不是白白来活一下的，他也有目的。神怎么说？他说凡称为我名下的人 bring all who claim me as their God， 认为神他是就是你是神的自己 自己的神呼 claim me as their God， 凡称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中文有点拗口。 Bring all who claim me as their God, for I have made them for my glory. It was I who created them. 不但是有目的，什么目的？荣耀神的目的。 For my glory。 人的生命有比这更高的一个境界吗？人的问题在哪里？亏缺了神的荣耀，让他的荣耀受到亏欠。人是为他的荣耀造的，然而人因为不认识神，反而亏欠了他的荣耀。我们是神所重价买来的，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让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是用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身子上荣耀神。圣经新约旧约里面回到这个 concept， 我们存在是为了荣耀神，神本来就是荣耀，我们成为他荣耀中间的部分。再讲个故事给你听，意思就是说快要结束了。哦，一个钟头十一分钟，赶紧讲。Kierkegaard 齐格果呢，最后讲故事的，这是他的故事中间的一个，他的故事也是一种所谓的 parables 比喻。他说有一次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珠宝店呢，进来了两个小偷，晚上来了。这两个小偷呢，他不偷他的东西，他只是把他珠宝店里面的价钱换掉了，以贵的很贵的这个价格呢，放在便宜的珠宝上面，把便宜的这个珠宝上的价钱呢贴在贵的珠宝上面。一晚上干了事情就走了。第二天他就看这群人在做什么，这些人进来啊，看，就是看那些贵的那个，哎呀，这个好啊，我希望先买这个。其实都是便宜的，没有价值的，哎呀，看得一愣一愣。那有价值的不去看，那便宜不是好东西。他在讲什么？小偷代表撒旦，价值是人生的价值。撒旦干的事情是把这个换掉，钱呐、啊，哎呀，那个真是宝贝啊！你要钱呐、啊，你要钱才有生命啊，你要钱才有价值啊！你没有钱，我谁尊重你啊？要钱呐、啊，要钱呐、啊！这个人可能是完全没有价值的东西，在永恒的里面，他换这个价值观，所以耶稣来是重新把真正的价值回到我们里面，所以我们认识什么是有价值，什么是没有价值。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认识神是有路可走的，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讲的是 the issue of life。 道路是可行之道，父是创造我们的神，三位一体的神。结论，认识造你的神基督是那个路，问他照你的目的，祷告是他的途径，遵行神的话去做，圣经的话去做，圣经是那个的蓝图。这里讲的都是实际的东西，不要你坐到菩提萨树梅去那里去觉悟的，是有迹可，不是灵验，不是所谓的灵羊挂角，是有迹可循的东西。剩下来就是你的选择，你的选择本身是一个神迹。为什么你有选择？为什么你可以说我要还是不要？宇宙中没有人都说他可以要还是不要的，你怎么可以选？因为我们创造是不一样，在选择这里面代表神爱我们，爱必须是情愿，情愿必须是自由。神把自由给我们，所以他可以爱我们，也让我们可以爱他。让我们爱错东西追进来，产生很多东西，让我们重新回来，来爱造我们的神，就是我们现在自己的决定，说神，我愿意爱你，尊你为主，就把亚当从前说我不听你话的那个咒诅重新反过来。所以人现在变成重新，你说亚当犯罪，我又没有犯罪，为什么把我罚在里面？神还给你的机会，所以现在把你放在树的面前，这个树是十字架，你可以选。It's your choice, I think.
那我们就祷告。
主，我们谢谢你，我们在你的面前感恩。主啊，如果在我们中间有人听到这样的信息，心中也有歧义，说造我们的主，造我的主，我不认识你，但是我深信你认识我，求你把你自己先启示给我，让我能够认识你。如果我们中间有朋友有这样的一个心意，说我愿意来认识这位爱你造你的神，你愿不愿意在他面前表明你的心意，把手举起来说，主造我的神，我在这里，有就请把手举起来。好，我看见，好，我看见，如果有就请把手举起来，我们可以为你祷告。这位我也看见，好，我看见，请放下。后面这位我也看见，这是个人与造你之神之间的关系，他造了你是有个极好的目的，可是你不认识他，他也要来认识你，你愿意吗？如果神啊，你说我愿意来认识，愿意被你找到，就把手举起来。如果刚刚没有举手的，你愿意现在举手，好，我看见，请放下。还有这样的在我们中间吗？有的话就请举手。这是你个人，基督教就是人与造他的神相遇的经历。好，我看你给我，请放下。还有这样在我们中间吗？神在找你，神在找你，他只在等你的回应，说造我的主，谢谢你找我这么久，我在这里。有这样的人吗？看见，好，请放下。他在这里，还有人这样子吗？说主啊，多少年来我听福音，你一直没有放弃我，我在这里。如果有就请举手，让主知道你的心是什么样的一个心。你的心原来也是他造的，你的心本来就羡慕他，渴慕他。如果有就请举手。还有这样的人吗？好，看见这位请放下，感谢神。还有这样的人在我们中间吗？如果有就请举手。我们这段时间很短，但是让这段很短的时间在永恒中间有分量。如果还有人就请举手。我最后一次问在我们中间的朋友们，如果今天晚上你说我让这个晚上变成全然不同的一个晚上，在我生命中间全然的一个新的一个开始，主啊，求你怜悯我，因为我在这里。如果有就请举手，让主说，让他来祝福你，让他牵着你的手带你往前去。如果有就请举手。还有没有这样的人？还有没有这样的人？有的话就请举手。有没有？还有没有？好，我看见，感谢主，希望你不是最后的一位。还有吗？还有吗？还有吗？主，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是有限的，我们在你面前的心意主你也都知道，举起来的手举不起来的手主你也都知道。巴不得主你按照你丰富的怜悯，按照我们每个人不同的光景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认识你，让我们能够与你面对面。因为我们在世上都是死，载如手掌，转眼而去。但愿我们在世的日子里面认识这位永恒的神，在永恒的里面发现神主你自己创造的荣耀，因为我们就是你一部分的荣耀。谢谢主，也为晚上主与我们同在感恩，也求主祝福每一位刚刚所举起来的手所代表的心意。主，你知道他们心中渴慕的是什么，举起来手的目的是什么。愿主净化他们，愿主洁净祝福，把那上好的福分倾倒在他们的生命的里面，引导他们的脚步，让他们一生一世在你的面前福杯满溢。主与他们同在。那也没有举手没有机会举手的，主你也纪念他们，让他们再有机会再听到主你自己的福音的时候，让他们能够再一次能够被提醒，愿意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手所举起来的只是外表这个形式，你所看的是我们的内心。求主你祝福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按照我们心中最深刻的期望，主你自己加上那不能磨灭的祝福。我们这样祷告感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大家。